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淳。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到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有问才有答的节目当中。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常常向洪牧师啊提很多的关于圣经方面的问题。今天牧师啊再次欢迎您来哈，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有的朋友呢在读圣经啊创世纪当中，神创造了天地，看一切都是好的。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说我们信的神呢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却说神后悔造人呢？难道神也会像人一样做错事啊，自己就感到后悔吗？牧师，这个问题今天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大家回答一下呢？
好，我们教会现在也在查考创世纪，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啊，没有一样是不是好的。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所谓好和坏对于人来说，好和坏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说我到底做得好不好自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你画图吧，或者你唱歌嘛，或者你做写书法吧啊，那有书法家来评定一下，有那个画家来看一下你的画是不是上路，对不对啊？你的歌喉怎么样，也有这些音乐界的专门人士可以做出评论。这不是说你说哎，这是我画的所以就好，我唱的就一定好，没有人能敢这么说。但是对神来说呢，神是至高的，他是全善尽善尽美，他是大能的。所以呢，好坏的标准呢，我们在说这个字呢不在神之外，更不在神之上。所谓的好，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是在他的心意当中，就是好。而神是心想事成的神，在神没有一件是难事，神没有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受到他的能力上的限制，或者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是他自己照着他的自己的意思所创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借着创世纪看神创造，神所看他所造的都甚好，那就是神说好那就一定是好了。我们人根本不可凭着人自己的这种片面的相对的这种理解和个人的好恶来在神的所做的功上面说好说歹。所以在这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价值观，一个审美的标准，一个善的标准，都是从神这而出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的确神说他是要照他的形象造人，他造了亚当，他造了亚当以后，他不是另外造了夏娃，乃是在亚当的身上抽了一根肋骨，在肋骨里啊，用这肋骨创造了夏娃。为什么夏娃不是独立的也用那个尘土来创造呢？这是上帝要借助夏娃的创造当中来给出一个婚姻的奥秘，给出一个家庭的奥秘，而且是给出一个家庭次序的奥秘。因为上帝是亚当的头，亚当是夏娃的头，所以一个家尽管有两个人，也要有一主一从的，这个才是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一个架构。但是这个有主有从的架构里面根本不代表任何的平等和不平等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罪人，我们样样都要掌控一切，认为你不让我掌控就是不平等。但是上帝的创造呢，他按照他的计划，他是按照不同的高低层次，生命的复杂层次来创造他的一切东西。 所以没有说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因为上帝创造都是好的。但是上帝创造的人这里面却出了一个问题，竟然犯罪了，人竟然来背叛上帝的命令和旨意。这是人们就有点想不通了，既然你神全能的，你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完完全全的你说啥就听啥的那么一个人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创造的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自由意志的人了，那就变成机器人了。那么一切都是上帝他自己在掌控，上帝要表明他所创造的人这个位格是一个真正的主体。人的创造跟其他的所创造都不一样，因为上帝创造的其他的物种都是按照上帝创造他们的本性行事的，狼有狼的本能，羊有羊的本能。你不能说羊吃草，羊就是善良的，狼要吃肉，狼就是不善良的，因为对狼来讲它没有什么道德意识，它要活着它就食肉动物。所以这里面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但是人呢却被上帝创造着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这里面就包含着有一个属性上帝有的，他单单给了人，那就是自由意志。因为上帝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上帝创造的人也给他有自由的做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能力。但是上帝给你这个自由的能力，不是让你自由的来反对上帝，而是让你能够凭着你的心里的自由的愿望来顺服上帝。所以你的顺服也是出自于你的自由，并不是强迫的。这个顺服是在于你对上帝的爱，你渴慕他的命令，你认识他都是善，所以你愿意去跟随神。但是的确因为上帝给了人这么一个自由的选择，里面就包含了一种可能性，人可能会滥用这个自由，所以人结果真的就是滥用自由了。所以人用上帝给他的这个能力和自由这么一种属性呢，就选择什么？背叛神。背叛神的话根本不在上帝原来造人的旨意当中，所以神在第六章的时候看那个时候世上的人心里想的都是恶，所以呢，神要决定要毁灭当时他所看的那些作恶的人，而当中只有一家人，就是诺亚一人在上帝眼中蒙了恩，所以上帝愿意让诺亚来造方舟，以使诺亚的一家人能够躲避这场大洪水。所以圣经里面呢，为了表明上帝在这里不愿意照着人所看到的那种现状被持续下去，圣经就用了这么一个表述，就是说神后悔造人。那么这个说法人们就会因此引来了刚才的疑问，难道神跟人一样吗？他都不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啊会错吗？人常常会后悔自己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那么上帝也后悔，是不是上帝这方面像人呢？但是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神在这里和人说话是弯下腰来跟人说话的。圣经学者特别讲这个上帝的俯就的观念，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跟幼儿园的孩子们说话啊，我们会弯下腰来用一些他能够懂的，选择一些他能够懂的词语来跟他说话，我们照着小孩子能理解的接受的那种话语来跟他说。所以呢，在这里说上帝后悔造人呢，也属于这种类型，上帝是用人常用的那种话语来说。但是同样一个上帝也告诉我们，上帝绝不是像人一样会犯错。神在这里借着说他后悔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表明某一种原来上帝允许的现状不再被持续下去了，上帝要改变这个现状。以前这个现状的形成是上帝所允许的，当然上帝如果不允许，连一个麻雀都不可能掉在地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有些上帝看来不喜欢的事发生在这个世上，当然也是上帝允许发生的。所以上帝的旨意里面有一种叫做允许的旨意，在罗马书说，如果我们世人执意要刚硬背扭上帝的话，上帝就任凭他们趁着他们心中的邪恶行那不义的事。这时候上帝用了一个词叫任凭，上帝任凭也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 任凭表明他所做的事情上帝只是让他做，并不代表上帝喜悦他们怎么做，因为上帝最后是要审判他们，但是只是暂时的任凭他们按照他们心里的情愿去做他们所喜欢的事，这是上帝的旨意中的一部分。但是上帝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任凭怎么样啊，把它停住，上帝不再任凭了。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上帝就不再任凭世人在地上再行那些邪恶的事了，上帝就准备把这些邪恶人一举都把它毁灭掉。而这个毁灭呢，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不相信上帝的警告。上帝在历史上曾经已经行过他的审判，不过那次是用水做审判的，而且审判后上帝已经答应人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是用火，用火来审判这个不义的世界。所以不要不相信，因为已经有先例在那儿。同样我们看到比如说撒母耳记，我们来看十五章，撒母记里面提到扫罗，这个扫罗怎么能做王呢？就是耶和华叫撒母耳去寻找的，因为耶和华说要立扫罗做王，是不是？但是扫罗做王开始还谦卑，到后来他就骄傲了，不听上帝的话，这个时候上帝就不准他这个任凭不听持续下去，所以也用了那么一个词句。所以在十五章十一节里面有那么一段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就说明呢，地上的君王呢，权柄是上帝给的，这一点不错。大家知道罗马书十三章，凡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赐的，是不是啊？的确是的，这个权柄如果神不允许他，他根本不能所使用。但是不要忘了，上帝既可以把这个权柄给你，也可以把你的权柄从你手上什么拿回去收回。所以不要以为给了你是上帝的旨意，收回去就不是上帝的旨意，都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王朝的建立有上帝的旨意，但是王朝的毁灭也有上帝的旨意，都是同一位上帝在掌权。所以扫罗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后悔了，不是说上帝不知道扫罗后来会来反对神，上帝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为什么要立呢？上帝要立的过程当中，要把上帝的一些在关于列王当中的上帝的心意要传讲的清楚明白，就表明上帝是不喜欢恶王的，上帝所喜悦的那些敬畏他的地上的君王应该是怎么样，这都在上帝的旨意的考量当中。所以同样十一章二十九节的时候特别有一句话，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必不知后悔，因为他准非世人，绝不后悔。他这里讲到的，他不像人样，所以没有一早知如今何必当初的这种事。因为神是全知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人是被造在时间的点上，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参与，我们没经历过，将来的时候没到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切都摆在他面前，所以上帝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控他的全知当中。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后悔呢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按照人的意思去理解，因为圣经他自己已经讲清楚了，上帝是绝不后悔的。所以不后悔，你又说后悔了，到底我信你哪一个呢？我们很多人自以为聪明的问，这个我们就错了。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这有关的经文合在一起来理解，哦，原来上帝说有一种判语是根据他的属性和性质判的，那是绝对的。比如说上帝绝非是人，上帝不是被造的，只有人是被造的，人的一切的软弱盲点无知这些东西跟上帝身上都不具备，所以人是会有会后悔的事，在人看来那是绝对正常的，因为人是被造的，人是相对的，人是经历性的存在，所以人是会后悔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上帝绝非是人，所以他做事绝不会后悔，这个是绝对的宣告，这是一个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本性的一个宣告。但是上帝为了说有些事情他要阻止，要换一种方法进行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说的后悔呢，只是为了叙述事情的方便而使用的。所以这里面呢是描述性的， 一个是判定性的，所以同样的后悔，一个只是为了叙述这个情况的描述所用，一个是只于说到上帝的本性究竟是怎么样的时候的一个判定下定义所用的。这两者永远是描述要服从定义的，定义为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圣经绝不会互相自相矛盾自己的，这里面讲的后悔绝不是人的那种后悔，不光是我这儿在怎么说，因为有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自己宣告，我准非是人，我绝不后悔。
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要非常全面的来看，不能单一的就看一个词，单一的拿我们做人的有限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好像神他像我们人一样做错了，因现在又后悔了，那这个是让我们在看到这样的矛盾的词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多方面的来查考圣经，才能够真正的明白。
凯山姊妹，你说的很对，因为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如何读经解经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就看到一句话就把这句话单单从经文里挑出来，然后就凭着我们人对这句话这个词的理解来做解释，这不是解经的方法。解经是绝对不能用人的思意强解，这种解法呢就是哦，我抓住了，你看他不是后悔了吗，他说了对吧，那么不看圣经其他的宣告，不看圣经对上帝的整个本性的描述，单单挑出来的话，这是自说自话。所以呢，真正的解经呢，要知道只有上帝自己才能有权，才是真正能够解释他自己，所以叫以经解经。所以光看了这句话还不行，我们要讲到上帝有关讲到所有的后悔的话都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然后就知道了这个后悔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刚才否定人对那个后悔的理解，不是我用另外一个人我自己的理解来否定，而是从圣经上的经文来讲的，这叫以经解经。其实圣经当中有多处是讲到上帝绝无后悔的，所以关于有没有后悔的事，神在这里反复说他绝不是后悔的那位上帝。
您刚才也讲到那个以经解经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圣经。
我们来看圣经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圣经这本书它的本意是什么，其中一个很大的本意引导我们来认识神他是谁。所以呢，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特别一些描述是讲到神他是谁，他的属性，这些话是本质性的定义性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上帝，人也想信实，我给你一个承诺，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我无法守住我的承诺，这里面有两点，哪怕我想守也守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情况变了，比如说讲好明年我一定从你这里进多少货啊，甚至合同签了，但是明年还没到他自己已经破产了，他转账也不灵，拿不出钱来进这批货，他最后只能认栽，这是他心里不愿意的，他最好他的生意能够做，他讲好了要从这公司进了，这公司也为他把这批货准备好了，但是他拿不回去，因为他付不出这个钱，这是商业上常有的。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你无法坚持守住你的承诺，这是人的限制。当然还有人是有罪的，这个承诺是虚假的，他承诺的时候就压根就没想到要去遵守，他只是缓兵之计使出一招。所以呢，守不住承诺既有主观的罪也有客观的限制，这是人。但是人的这两点要反悔的事情在神都没有，不存在神所说的他真要做而做不成的。比如说他给以色列一些条例，献祭的礼仪，这些礼仪在当时以色列人是必须做的，但是上帝给这些礼仪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以色列人不是要过逾越节要杀羊吗？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也要过逾越节呢？基督徒是绝对不会再过逾越节了。为什么？逾越节的上帝的羔羊的意义已经在耶稣十字架上成全了，已经实现了。就等于比如说我要造一个大楼，我要不要搭脚手架呢？我不搭脚手架这个房子不能造好，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搭脚手架，楼多高我脚手架搭多高，但是楼一旦造好以后，这脚手架还应该有吗？当然应该拆了。你不能说当初是你叫我们造的嘛，你叫我们造什么，你现在反悔了，你现在又让我们拿下，造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这么目的，完成以后你这些东西当然应该收下来，当时叫你造是对，现在叫你拆也是对，都是出于同一位神。 所以神在某些阶段里面所做的事情，他的方法发生变化，这不是上帝说他好像上帝没办法把他原来所做的事坚持下去，因为上帝计划当中本来就是有他阶段性的东西。比如说上帝要立王，其实王大部分都是恶的，但是以色列人都喜欢立王，而且王为什么会让，因为他有权，权力容易使人腐败嘛。撒母耳说他们要立王，撒母耳很伤心，意思他们不要他领导了。耶和华神说不是不要你，其实不要我，他们是心里是嫌弃的是我。既然你上帝已经知道嫌弃我了，上帝就可以压住他们不让他们立嘛。但上帝说我同意他们立王，那给他们一个王看看。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把一个人立为王以后，他做的不好，上帝对他也没办法，上帝随时可以把他拿下，这个东西让大家清楚。所以上帝就允许扫罗上，以便上帝可以告诉他，他可以随时把他拿下，上帝可以另外选人上，这都是上帝计划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你既做了，你上帝你既选了，你就不能改，因为你是上帝，你是不会做错事的。我们当然会做错，我们选了以后后悔。上帝说我选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整个这件事情了，我就是要选他以便让他下来，整个事情让你们看到我的心意。包括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选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其中一个是魔鬼，就是犹大。那既然是魔鬼，那你选他干什么？原来最后有一件事情要通过他来完成神的旨意的。当然他本人不知道，他本人他做这件事情完全不是为了配合上帝的旨意，是出于他的贪婪他的恶，上帝照样要清算他。
其实上帝他有完全的主权，他是全能，他是全知，而我们只是知道事情部分的真相。所以上帝在某一个阶段所要做的事情，正好跟后面的阶段也许是完全相反，但是神仍然是对的，我们只要坚信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更加全面的解读神的话，全面的来看圣经，而不是片面的把圣经的话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出来。
梦中在梦里醒来又是梦，人生朦胧梦，梦中在梦里醒来又是梦，人生皆如梦，相爱相去不同，那是才不是梦，人生熙熙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踪，又是随风浪中，又是着爱一空，一脸又茫又一茫，谁能解我脱离梦？上帝不用熬沉重，身不大顿作梦，他能保守你一生，赐你永恒美酒。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